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当年一曲《无锡景》，燕京四座。今年无锡作为央视蛇年春晚四大分会场之一，令人目不暇接的西城美景通过春晚展示给了全世界，江南名城的魅力迷倒了无数人。春节期间，清明桥古运河景区张灯结彩，一片喜庆祥和，在这里展开了一幅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烂画卷。以清明桥为核心的南门古运河段，曾被认定为最具原生态风貌的古运河文化绝版之地，堪称是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运河上清明桥的历史。打开1986年无锡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南长区的地形犹如一只向北展翅飞翔的大鸟，以南长桥为鸟首，钢铁桥至化肥桥一带为鸟尾，则东门至亭子桥以东为右翼，西门至西汇桥以西为左翼，而古运河纵贯其中，犹如大动脉与鸟之躯体，其中心处则是古运河与博独港交汇处的清明桥。就历史时期而言，博独港开发最早，相传3000多年前吴太伯定居梅里，也就是如今的梅村后，就率众开凿，之后吴王阖闾西攻强楚，夫差北上伐齐，都通过博独港水路运兵送粮，夫差还开挖了另一条河道与博独港丁字形相接，这是运河的雏形，隋朝大业年间时加以贯通，使运河初具规模。唐元和八年，也就是公元813年，刺史孟简疏浚博独港，使之北通常熟，东南方经梅村接通鹅湖。元代对古运河进行了修浚完善，博独港反而成为了运河的一条支流。明代万历年间，古运河与博独港交汇处建造一桥，原名清明桥，它横跨古运河两岸，于是这里水陆兼通，成为西城南区要道。清朝康熙八年知县吴兴作重建，乾隆31年小修，咸丰元年知县张印坦重修，因避道光皇帝名字明宁的讳，改称清明桥。咸丰10年毁于战火，同治8年由本地恒善堂的吴汝伯、赵启、杨廷锷、朱浩等集资重建，桥身为花岗石质， 单拱分节并列式，用榫卯而不用徽箱。桥西36级，桥东因地势较低37级。桥拱内东西两壁各有刻石一块，记述咸丰元年及同治八年两次修建时，迄今已150多年，桥基保持良好，蓝石无缺，为无锡保存规模最大和最为完整的古桥梁建筑。无锡运河俗称塘河，城北段叫北塘，城南段叫南塘，又以清明桥为中心，桥西叫南上塘，桥东叫南下塘。南塘在宋元明清历代为驿道，南门外设驿站，供驿卒住宿。驿站就位于南长街北端的马昌弄，马昌弄原名马场，作驿马歇息用。南上塘既然是驿道，游地官读文书之驿旗奔驰频繁，尘土飞扬，路旁运河内漕船转运粮饷，漕丁横报，再加官县往来，地方循吏迎送，百姓回避，所以在明代初年，驿道旁居民极少，更没有店面，仅在清明桥以南数百米处有双钟祠，传民奉为水仙。清朝康熙时又建了南水仙庙，路过就入内祈祷，所以过往的漕泊粮船就此停泊过夜。明朝嘉靖年间，清明桥略北建了镇塘安禅院，占地10亩，安堂门前驿道上铺设石板，上有凉棚，南北行人借以歇息。 明朝万历年间建桥后，沟通了运河两岸，水路运输畅通，集散方便。于是桥东的南下塘及博都港一带，因为没有了一齐漕泊的干扰，逐渐繁荣起来，自然形成了集市。同样原因，在跨塘桥南北长街一带，逐渐以黄泥巷为行商集散地。清末光绪年间，沪宁铁路建成，电报线路架设一齐逐渐废弃，漕梁改道，于是清明桥上下塘及博都港沿河商市更为繁荣，粮行众多，店铺林立，成为东南各乡重要集市。江坡也就是江西桥、房前、梅村、洪深、西仓、甘露、荡口、强门、后宅、新安、化庄、望亭北桥以及落霞桥等地，都有航船与清明桥附近往返，总数近200余艘，每天到清明桥附近出售稻麦、土司等农副产品，购买布料、油饼等生活肥田用品，由两熟收成，蚕茧上市，及逢年过节时，人们摩肩接踵，拥挤异常，甚至桥上两侧也搭起棚房，设摊营业。运河东岸、博都港南岸的三角地区就称老窑头，现在名叫大窑路。当地居民自明代起就以烧制砖瓦为业，所产青砖敲击响亮，坚固耐用，名闻遐迩。最盛时烧砖土窑达100座左右，由博都桥与清明桥呈犄角相通，桥间官府设置了犁卡，收取犁金。在过去天气晴朗时，登桥远眺运河两岸住房鳞次栉比，北望西会二山、龙光塔、头毛峰、乌塔清溪，往南向看，据目力强盛的人说，可以看到望亭北桥，运河中翻墙相接，牵引不绝，西岸驿道高低起伏，港湾曲折不齐，东岸窑烟弥漫，柴堆层叠，后来丝厂兴盛，粗壮的烟囱四面矗立，桥拱北面有一副石楹联，上下联各14字，可惜在文革时期被凿毁，如今只能辨别出上下联各6字，上联西岭龙峰对峙，下联梁溪博都媲美。
歴史の街 しならのチャンスが走る遥か小島は散々かロス頂端から太鼓望めば
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突飞猛进，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清明桥也起了根本变化。桥上棚房拆除，经过修葺，宽广平坦，桥名新刻，光彩醒目。1959年，桥西拓宽街道，将桥兔改成马鞍式，南北各有16级。1983年，又在桥东南侧发现清代石碑两方，一方为乾隆31年邹一贵撰写的《重修清明桥记》。邹一贵是无锡人，字元包，号小山，又号让清，晚号二之老人，雍正进士，历官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授资政大夫，是雍乾间著名花卉画家。另一方为同治9年的《修建清明桥记》，保存完好无损。上世纪80年代，运河两岸除保留原有住房风貌，永驻古运河遗迹外，堤岸修筑整齐，花坛相间排列，桥西称南长桥，一路林荫如盖，车辆来往不息。说到南长街的路名，顺便提一下，以前从南吊桥，也就是如今的南长桥至黄泥桥一段称北长街，黄泥桥至跨塘桥兔一段称南长街，跨塘桥兔至日晖桥一段称南棉花巷，日晖桥至塘经桥一段称南上塘，统称南塘。解放后，从1959年起，南长桥至画皮桥统一改名为南长街，大窑路上窑烟不见，丝厂烟囱黑龙消除，高大厂房林立，多层新村群徙，高压线路纵横，各类商店毗邻。改革开放带来城乡巨变，各乡镇汽车通达，供销社普遍设立，挂机农船、手扶拖拉机替代了班船、肩挑，外宾侨胞的游艇轿车到此游览观光，无日不有。游人们纷纷摄影留念或素描速写，横亘在古运河上的清明桥已成为无锡旅游重点之一。1986年春，日本 ABC 音乐出版公司会长山田广作先生和日本著名诗人、作曲家中山大三郎先生来无锡访问，游览了无锡风景区和清明桥，创作了《无锡旅情》和《清明桥》两首歌曲，扩大了无锡清明桥在国际上的影响。如今南长街、南下塘又与往日不同，既不失江南韵味，又增添时代气息。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